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4月13号星期四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袁成。司法部长加兰德周四说，司法部将要求最高法院暂停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，保障民众通过简化程序获得堕胎药物米非司酮的权利。4月7号，德克萨斯州联邦法官说，将暂停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对口服堕胎药米非司酮长达20年的销售批准。这项暂停裁决将维持7天，在此期间，司法部可以提出上诉。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周三裁定，随着联邦政府上诉程序的进行，米非司酮可以继续在市场上进行销售，但上诉法院同时允许德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的裁决部分生效。由于下级法院的裁定将在本周六起生效，因此司法部将会要求最高法院立即暂停联邦地方法官此前的裁决，直到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就政府的上诉作出最终裁决。周四，位于沙加缅度市中心的加州议会大厦面临可信的威胁，议员和工作人员已经收到警告，大厦在上午被紧急疏散。参议院秘书在写给议员和员工的内部信中说，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已经通知参议院，他们认为针对议会大厦的威胁是可信的。信中还建议没有上班的州参议员和工作人员待在家里远程办公，而已经在议会大厦的参议员和工作人员则被要求留在原地。信中还指出，加州高速公路巡警和安全队员在这个区域增派人手，并对局势保持高度警惕。中共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前公布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，5月1号起实行。对比上一次2001年的修订版，2023年版的征兵工作条例增加了专章战时征集，并以大学生为重点征集对象，其中提到聚焦备战打仗，征集高素质兵员，对大学生毕业生优先保证征集，而且对本行政区域内普通高等学校可以直接分配征兵任务，以及应征公民接到兵役机关的战时征集通知后，必须按期到指定地点参加应征等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肖翔13号评论说，中共这次修订征兵法，增加战时征集，当然有可能是为了打仗，但也不需要对台海战争进行妄加猜测。因为中共跟印度或周边国家的关系紧张，再加上美国印太战略的紧逼，他做整体性的有备无患，顺便解决常年以来的征兵不利问题。刘肖翔认为，这次条例的改动本身大外宣的成分高一点，做给外面看。日本时间13号上午7点22分左右，朝鲜从内陆地区以高角度向东发射了至少1枚弹道导弹，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级。日本政府最初以导弹可能落在北海道附近为由，使用全国瞬时警报系统呼吁避难，但是在大约20分钟后取消了警报，说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。目前尚未确认有飞机或船只受损。这是日本政府第7次针对朝鲜发射导弹，使用全国瞬时警报系统。据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等消息人士说，这枚导弹是在平壤附近以比通常更高的角度，也就是高弹道起飞模式发射，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。日本自卫队综合幕僚长吉田圭秀在记者会上说，日本预测弹道导弹将在日本领域内落下，为战后首例。上午9点过后不久，岸田首相对记者说，朝鲜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，我们已经确认它没有落在我国领土内。菲律宾邮轮 MT 公主皇后号2月底在菲律宾中部翻覆，当时船上载有80万公升工业燃油。事发至今近1个半月，已经影响超过17.8万菲律宾民众的生计，每天渔业损失340多万美元。观光部说，邮轮翻覆造成的生态灾难影响东明多罗省64个旅游景点和1400名旅游从业人员。多明多罗省的观光业至今损失大约453万美元。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指出，邮轮翻覆造成的污染 使渔业部门每天损失340多万美元，26000多名渔民失去生计来源。为了协助马尼拉当局清理外泄的燃油，美国和日本两国都派遣专家前往提供技术援助。据说，美国已经向菲律宾提供超过2000万美元的技术和物资援助。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，袁成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